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据乌克兰官员称，乌军周三在东部城市巴赫穆特附近成功反击，给俄军造成巨大损失。瓦格纳雇佣军领导人指责说，俄军的一个旅弃阵而逃。乌克兰第三突击旅旅长比列茨基在 Telegram 上的一段视频中说，俄罗斯第72旅部队被彻底打败了，该师第6和第8连以及大量装甲战车被完全摧毁。这次进攻行动从俄军手中彻底夺回3公里宽、2.6 公里深的阵地，俄军大量战俘被俘，瓦格纳第三突击队也遭受了严重损失。瓦格纳雇佣军头目普里戈金周二称，俄罗斯第72旅已经放弃了阵地，瓦格纳损失了大约500人。自上周以来，普里戈金多次威胁要将瓦格纳雇佣军撤出巴赫穆特，除非俄罗斯军方送来更多弹药。在周三的讲话中，他说他的部队只收到所需炮弹的 10%。美国白宫新闻秘书5月10号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莫迪是拜登上任以来，继马克龙和尹锡悦之后，第三位受到这一顶级邀请的国家领导人。白宫声明说，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将于6月22号接待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并将为他举行国宴。即将到来的访问将确认美国和印度之间深厚而密切的伙伴关系，并将加强两国对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承诺，以及两国提升战略技术伙伴关系的共同决心，包括在国防、清洁能源和太空领域。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如何进一步扩大双方的教育交流和民间联系，以及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劳动力发展和健康安全等领域的共同挑战。周二，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警告称，美联储没有说加息已经完成，在通货膨胀恢复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仍将需要一段时间的加息，以使其能够在经济中发挥作用。这位美联储官员没有针对未来的政策走向做出预测，但他表示，他预计在未来两年内，通胀率不会回落到美联储的 2% 的目标内。他指出，如果通胀率没有下降，美联储总是可以选择加息。威廉姆斯补充说，失业率可能会从目前的 3.4% 上升到 4% 至 4.5% 的范围。威廉姆斯还透露，目前银行业的问题及其影响将会影响他对未来政策前景的看法。他将特别关注信贷状况的数据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胀前景的影响。当地时间5月10号下午，中共官宣四川副省长李云泽出任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首任党委书记。此前3月7号，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布了机构改革方案，涉及科技、金融等领域。其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不再保留中国银监会。3月16号，中共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除了组建金监总局外，还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分析认为，这个巨无霸式的金监总局，重回分省格局的大央行，再加上升级扩权的证监会，形成一个超强的金融监管体系。台湾专家黄世聪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为了金融维稳，除了证券以外的东西都拨到金监总局里去，把中国大部分的钱都掌握在其手中，包括金融保险等重要资金，防止这些金融业出问题。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宣布， 将撤销大多数赴美国际旅客必须接种新冠疫苗的要求，以及针对联邦政府部门雇员和合同承包商的类似规定。拜登的命令将于美东时间5月12号凌晨0时1分，随着美国 COVID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结束而生效。美国国土安全部也将不再要求那些通过陆路和渡轮进入美国的非美国籍旅客必须接种疫苗或提供病毒检测证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也将终止针对启蒙教育工作者以及政府认证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强制接种疫苗的要求。在2021年9月，拜登政府实施了要求约350万联邦雇员和合同承包商必须接种疫苗，否则将面临解雇或纪律处分的规则。但在一系列的法院否决之后，在一年多来的时间里，该规则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执行。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